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投资之通鉴第三季。上一讲谈到张世之因为在恰当的时机当面向文帝贡献了一番真知灼见，进一步受到文帝的器重，从业者仆射升迁为公车令。公车令是公车司马令的简称。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解释，公车司马令是魏魏的属官。前面讲过，魏魏本是秦官，汉承秦制，魏魏负责守备皇宫大门。皇宫内外有两套警卫部队，里边的算是皇帝的贴身侍卫，归郎中令管，外面的算是门岗和巡逻队，归卫尉管。卫尉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外围保安队队长，但重要性很高，级别也高，属于中两千使。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公车司马令作为卫尉的属官，岗位职责不管被怎么渲染，实质不过是围绕着某个门岗的执勤和安保而已。汉官仪有比较详细的岗位描述，说公车司马令级别在600使，负责守卫司马门，晚上啊搞搞巡逻。除此之外，天下人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公车司马令负责查收。皇帝要派遣公车征召某个臣民的话，也由公车司马令负责操办。这样一看，所谓公车司马令完全可以望文生义，就是掌管公车和司马门的负责人。前面讲过，司马门是皇宫或者皇家园林的外门，有卫兵把守。因为统管卫兵的长官称为公车司马，所以外门被称为司马门。从近年出土的秦简来看，如果要进入司马门，就必须佩戴一种叫木酒或者刻酒的东西，这应该是一种木质的通行证，木牌上面有特殊的烙印。巨鹿之战的时候，章邯派司马欣回咸阳向秦二世求援，因为赵高使坏，司马欣被拦在司马门外，干着急进不去。张世之在秦二世时代的前任，就是受了赵高的指使，在公车门阻挠司马欣的那位。这样一看，公车司马令就是皇家传达室的主管，所以才会有著名的公车上书这回事。普通人无论是想直接向皇帝提意见也好，还是鸣冤集体请愿或者毛遂自荐也好，材料呢都需要交给公车司马令，再由公车司马令上呈皇帝。先从职务性质上看，公车司马令比业者仆射来得重要，但从级别上看，后者是比千石，前者仅仅600石。总不会张世之升了职，待遇反而低了？这大约是因为在文帝朝，公车司马令比业者仆射级别更高。汉官仪反映的是后来的情况。无论如何，张世之确实更受文帝重视了，也确实就任了公车令的职务。公车上书的事情并不常有，所以公车令的基础性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在司马门负责门禁。张世之上任没多久，棘手的问题就发生了。今天我们知道，在门岗工作的保安最大的麻烦往往来自业主，皇宫呢也不例外。某一天，太子和梁王同乘一辆车进宫，经过司马门的时候没下车，直接开进去了。这里提到的梁王应该并不是梁王刘一，而是现任代王，后来改封梁王的刘武。文帝呢一共有四个在世的儿子，太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和刘武一母同胞，母亲窦皇后偏疼啊小儿子，所以在一般人的心里，不但太子得罪不得，刘武一样得罪不得。太子和刘武驱车驰入司马门，这不过是业主回家怎么方便怎么来，但规章制度清清楚楚，管你是谁到了司马门，就得下车。按书如纯处还给出了处罚细则，说不下车的罚金4两。好的榜样可以参考文帝景帝两朝以恭谨闻名的名臣石奋，人都退休了，只是每年在特定时间朝见皇帝，但每次进入皇宫外门，一定会下车，改用屈的步态，用小细步恭恭敬敬地加快速度。这就是礼制的规定，不但下车是必要的，就连走路都有规定的步态，既不能像逛街那样晃荡，也不能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当然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太子两兄弟应该不是第一次驰入司马门了，从来呢都没人管。 但这一次遇到的是新官上任的张世之。张世之忠于职守，马上啊追上去进行阻拦。这还不算，张世之随即提交了正式指控，控告太子兄弟犯了不敬之罪。想来在太子兄弟的理解里，张世之一个小保安，本该是为业主服务的，却拿着鸡毛当令箭，反而管起业主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退一步说，拦就拦了，下不为例也就是了，你张世之偏偏还拦着不放，转身去走正规弹劾流程，非要把事情闹大，这不是作怪是什么呢？所以为这件事，太子可记恨了张世之很多年，这是后话。眼下太子和梁芒就这么被扣在司马门，事情不但捅到了文帝那里，连薄太后也知道了。文帝用免官谢罪这种很正式的姿态向薄太后承认错误啊，检讨自己对儿子管教无方。薄太后呢，这才派出使者用正式文件到司马门赦免了太子两兄弟，两兄弟终于得以进宫。文帝因此越发觉得张世之与众不同，提升他为中大夫，这是郎中令的属官，大约相当于皇帝身边的幕僚。我们以小人之心来做揣度的话，文帝这一次给张世之升迁，未必真是欣赏他的才干，更有可能的是不想让他继续去守司马门了，不然的话三天两头拿鸡毛蒜皮的事情给皇帝添乱，实在是没有必要。但文帝确实是真心提拔张世之的，因为才让他担任中大夫不久，就继续升迁让他出任中郎将了。当时郎官作为皇帝的贴身侍从和国家的储备干部营，没有定员，人多的时候呢可以上迁，郎官最高的长官是郎中令。当初赵高一手遮天的时候，担任郎中令的就是赵高的兄弟赵成。文帝刚进未央宫的当晚，连夜拜亲信宋昌为卫将军，亲信张武为郎中令。郎中令的下一级就是中郎将了，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武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和右中郎将。汉书《百官公卿表》给出了西汉后期的中郎将级别，中郎三将平级都是比两千石。所谓比两千石，如果勉强翻译成今天的话，大约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张世之升任中郎将，不可不谓皇恩浩荡。但这依然不是张世之职业生涯的顶点。某一次，张世之陪同文帝来到霸陵，这是文帝给自己修建陵墓的所在。文帝看到霸陵风光，想到生死大事，禁不住大发感慨，对群臣说道，才北山之时，作为果将麻布和棉絮切碎塞住它的缝隙，再用漆粘合起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牢固的吗？群臣啊随声附和，只有张世之上前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说只要其中有挑动人们欲念的东西，就算整座南山都能被挖开，而如果不放这些东西的话，就算没有坚固的石棺也可以安然无恙。这番话确实打动了文帝。文帝后来葬入霸陵，搞得相当简朴，不但不用贵重物品陪葬，连个像样的封土都没有，以至于后来历朝历代都被人们认错了位置。张世之每每可以出人意表，在文帝面前正足了表现，很快又升迁了。这一次张世之出任廷尉，这是职业生涯里的一大飞跃。廷尉的级别虽然也是两千石，但人家是正经的中两千石，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干部，不再是内朝官了。郎官作为干部储备营，职业的终点总会是离开内朝去当国家干部，从此从理论上说就是为政府服务，而不是为皇帝服务了。廷尉是法律系统的最高职位，我们可以粗略理解为司法部长或者最高法院大法官。张世之做公车令的时候，既然有胆色对太子严格执法，显然这项品质在廷尉的任上最能够发扬光大。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以上思路是纯正的法家思路，既不是道家的，也不是儒家的。法家的执法精神既要一视同仁，又要一板一眼，这当然有违正常人情，所以麻烦马上就来了。说文帝出行途经中卫桥，忽然啊，又从桥下跑出一个人来，惊了御驾， 犯人呢当即被捕，押送庭尉处置。张世之的审理意见是，这个人违反了戒严条例，必须缴纳罚款。文帝气得不轻，说这个人明明经了御驾，害得自己险些出了车祸，这么大的罪过，难道只是罚款了事吗？张世之的说法是，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依照法律，这样的罪行就只能对应着这样的处罚。如果陛下要扔开法律规定，随意加重处罚的话，法律呢，可就会失去公信力了。再说了，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陛下如果顺手把那人杀了也就罢了，但陛下没杀，而是把人交给了廷尉。廷尉是天下之平，是给天下事定标准的天平。这架天平一旦倾斜了，天下的法律都会跟着歪了，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了。哎，文帝啊，纠结了好半天，看来到底是意难平啊，但终归还是认可了张世之的判决。这件事很有资质意义，意味着法律的稳定性是立国之本，即便贵为天子，还偏巧就是案件当中的受害者，也不能以个人喜怒去左右判决结果。但张世之的话里藏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文帝如果在事件当时就把惊驾的人杀了，廷尉管不到，这意味着皇帝高居于法律之上；一方面廷尉一旦接手就不许皇帝干涉，这又意味着法律独立于皇权之外。到底孰是孰非呢？还有一处耐人寻味的细节，《资治通鉴》讲到张世之的发言原话是，法者天下公共也，而在《史记》和《汉书》的原始记录里，这话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司马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删节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透资治通鉴第三期。上一讲谈到张世之升任廷尉，秉公执法，处理了一起犯弊案件。所谓犯弊，天子出行呢有一套警弊制度，街道上要做戒严，如果有谁违反了戒严令，冲到了安防边界以内，罪名呢就叫犯弊。从当时的法律规定上看，犯弊这种事呢算不得多大的罪过，毕竟啊愚民无知，没见过世面，一时手足无措呢也在所难免。所以针对犯弊的处罚，既不坐牢也不用刑，只是可以罚款了事。这次冲撞了文帝的犯弊事件，经张世之审理之后，也无非是一个乡下人听到了戒严清道的命令，仓皇躲在桥下，躲了好半天，还以为御驾呢已经过去了，这才走出来，没想到才一出来就看到了御驾，情急之下撒腿就跑，以至于惊了文帝的御马。无心之事而已，造成的事故也只是有惊无险，罚点钱啊也就算了。但是文帝虽然是有惊无险，毕竟是被惊得不轻，那么贵为天子，这口恶气总不能憋回肚里吧。于是张世之的判决和司法解释引出了一个很严峻的法律问题，那就是皇权和法律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在《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里，张世之抛出来的大帽子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意思是说啊，皇帝和天下人都是法律约束的对象。《资治通鉴》把这句话做了小心翼翼的删解，缩略成了“法者，天下公共也”。那么，皇帝到底在不在天下之列，受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变得很模糊了，怎么解释都行。这不奇怪，北宋时代的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程序上井井有条，丝丝入扣，部门与部门之间有的是制衡关系，看上去实在是很惊人的程序正义。我在《熊毅说苏轼》这门小课里解乌台诗案，详细的梳理了当时的司法程序。我们看到，当案件审理推进到最后环节的时候，只要皇帝对判罚结果不满意，就可以亲自出手，直接定一个罪名。所以皇帝独立于法律之外，高居于法律之上，这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就是不争的事实。而从逻辑上讲，既然天下是皇帝的家产，法律是皇帝委托雇员管理家产的工具， 皇帝本人自然呢不应当受制于这件工具，只不过为了让这件工具更好使，皇帝呢不该频繁干扰这件工具的正常使用，因为干扰的越多，工具呢就磨损的越快。不过站在皇帝的角度，就算一心为公，毫无私心杂念，也很容易忍不住以个人好恶干涉司法结果，这实在是成文法的通病，有限的法律条文做不到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就拿这个范蠡事件来说吧，这是有令可查的。汉朝皇帝发布诏令，简牍有长有短。陈梦家先生有一个发现，虽然无论长短都是诏书，但短款的诏书是作为令发布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份诏书里的内容不再针对一时一事，而是具备了正式的法律效力，相当于补充性的法律条文。汉朝人对这些令做过汇编，于是有了令甲、令乙和令丙。汉书如淳注引述令乙，其中规定有犯弊该受的处罚，罚金四两。当初太子和梁王驱车驰入司马门，按规矩也是罚金四两。法令啊，确实可以这样整齐划一，但犯弊的情形可以千差万别，有无心之失的，有故意为之的，有无伤大雅的，有伤筋动骨的，有单枪匹马的，有成群结队的，有一赶就跑的，也有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如果不加区别的罚金四两，显然呢不公平。再说了，闯司马门显然是主观故意，犯弊大概率上只是无心之失，凭什么都是罚金四两呢？不公平嘛。不管谁当皇帝，只要认真的去看法律条文和相应的判决，肯定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而如果要让每件案子断的都合乎皇帝的心意，那就只能王在法上，皇帝说了算。事实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正是这么做的。朱元璋制定明朝法律立法精神是从唐律来的，唐律比汉律严厉，犯弊这种事如果放在唐朝，起步呢就是一年徒刑。但明律哪怕比唐律更严厉也没关系，问题就出在朱元璋总是嫌判决不合意，要按自己的心思来。朱元璋呢确实很想把政治搞好，然而在法律事务上亲力亲为到这种程度的话，结果呢就是像谢晋所说的，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果之人。是的，法律一旦形成条文就必然会僵化，但如果为了消除这种僵化，以皇帝的权威肆意干涉司法的话，法律也就失去了稳定性，社会呢也就变成了张世之所担忧的那样，民安所措其手足，老百姓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趋利避害了。所以张世之所论述的正是成文法的操作要领。没错，法律一旦成文，注定了破绽百出，左支右绌，但这就是国家必须承担的代价。因为一旦想要在成文法的系统内部消除成文法的弊端，就势必让社会承受更高的代价。张世之审理犯弊案是一桩影响深远的法律事件，在后世不断被人或者仰慕，或者批判，或者效法。效法的时候，甚至会把张世之的话术一并效法了去。唐太宗时代，代胄断案不以敕令为依据，而以法律为准绳。面对唐太宗的怒火，代胄解释说，您当时如果不由分说把人杀了，我也没辙，但既然案子发到了司法部门了，我呢，就只能依法办事了。代胄面前的难题比张世之遇到的更要棘手，因为代胄要依法证明敕令无效，使皇帝金口玉言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但即便如此，代胄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当法律和敕令无法兼顾的时候，舍敕令而取法律者也。但代胄同时指出了一个模糊空间，那就是在案件交付司法部门之前，皇帝如果三下五除二就把想杀的人杀了，那么并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依法去治皇帝的罪。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呢？理想的解决方案倒不难有，比如宋代理学家杨时认为，只要有违法事件发生，就只能由司法部门审理，皇帝不能干涉，即便皇帝就是案件当事人也不行。这位杨时 就是城门立雪这则掌故的主人公之一，是个特别啊能认死理的人。杨时的道理说的当然很高级，问题就在于毫无可行性。那么存不存在有一点可行性的解法呢？勉强说来倒也是有一个的。唐代中叶，杜佑编撰《通典》，以半生心血梳理历代典章制度，涉及范蠡案的时候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张世之不该说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陛下如果顺手把那人杀了也就罢了这句话。当然说的时候也许并不是真心这么想，只是啊话赶话的说到那儿了，所以真正要负责任的是班固。编修正史，垂法后世，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内容都应该删个干净，不然的话后世那些昏君岂不是可以拿张世之这句话为旗号随意杀人吗？杜佑的言下之意是编修历史并不是一个记录历史事实再现历史现场的工作，而是一个不断筛选史料净化历史给后世提供榜样和借鉴的工作。换言之，历史学既不是档案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教育学。哎，该删呢就得删，不要给后人添乱。如果张世之那句话真的从史记汉书里边消失的话，法律史上一个很折磨人的经典两难问题也就消弭于无形了。当然司马迁在做原始记录，班固在从史记当中权衡取舍的时候都没想这么细。大概在他们看来，文帝在一番挣扎之后终于还是认同了张世之的判决结果，这就足以说明皇帝和法官都是好表率，足以成为慢世楷模。回到《资治通鉴》原文，让张世之出名的还有一个案子，有人偷了高庙神座前的玉环，文帝暴怒，将犯人呢交给廷尉问罪。高庙是祭祀刘邦的所在，高庙里的玉环如果对应到普通人家，大约相当于摆在祖坟上的花篮，所以可想而知文帝会有多气。张世之根据法律条文给出了判决意见，弃市，也就是公开处以死刑，这简直是火上浇油。文帝以近乎失态的口气质问张世之，这么恶劣的行径，一个轻飘飘的死刑就可以了吗？我之所以发给廷尉处置，就是要灭这个坏胚的犬族，你只会依法断案，违背我恭顺祖先的孝道。张世之赶紧啊免官顿首谢罪，态度很谦卑，但心意很坚定，话是这样说的，法律确实就是这样规定的，再说了，判决的轻重总要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如果偷窃高庙里的玉环就要灭族的话，那么万一有人取长绫一剖土，陛下该对他怎么处置呢？取长绫一剖土是张世之的原话，长绫是刘邦的陵墓，所谓取长绫一剖土是没完语，真实含义是盗掘刘邦的陵墓，当时应该没有比这个更无法无天的罪过了。张世之在这里所表现的法律思路已经迥异于商鞅式的传统法家了。前面讲过，商鞅提倡轻罪重罚，以刑止刑，在这个逻辑下，如果偷窃高庙里的一只玉环都要灭族的话，自然呢就不会有人敢去长陵盗墓了。但张世之的逻辑是，罪行的轻重一定要和惩罚的轻重相匹配，轻罪轻罚，重罪重罚，那么在这个逻辑下，最重的刑必须留给最重的罪，如果把最重的刑也就是灭族给了较轻的罪，整个量刑体系就乱套了。文帝被说动了，不过案件呢既然涉及高庙，文帝呢就有必要向薄太后请示，这个姿态必须要做。最后张世之的判决意见得到了认可。那么问题来了，文帝前元年12月不是已经下诏废除连坐制度了吗？如今怎么因为高庙玉环案又讨论起来灭族问题了呢？答案无从知晓。文帝前三年的大事件就这样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熊毅讲透资治通鉴第三季。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文帝前四年。这一年里岁月静好， 太平无事，文帝呢已经坐稳了皇位。刘邦时代的老臣们虽然还有人手握大权，但总体来说，毕竟拗不过岁月，越发的凋零和萎靡了。冬十二月，丞相灌婴辞世；春正月，御史大夫张苍升任丞相。《资治通鉴》简要交代了张苍的几大特点：爱读书，知识面广，精通律历。前文已经详细介绍过张苍的出身。总之，在刘邦的战友当中，张苍属于既罕见又拔尖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能文能武，懂管理，懂审计，熟知秦政府的典章制度。从学术谱系来看，张苍很可能是荀子的学生，和韩非、李斯能论师兄弟。他在传统学术上是左传之学的正统传人，后来呢，他还把这门学问传授给了贾谊。张苍最精通的学问是律历学，历法该如何制定，乐器该如何调音，这些事物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政治哲学含义，这都是张苍的专业。这样一看，张苍不但文武双全，而且文科和理科并重，实在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通才。更何况张苍曾经协助萧何主持丞相府的工作，萧何的成绩怕是有相当比例要算在张苍头上。张苍对文帝又有拥立之功，所以不管怎么看，张苍简直就是丞相一职的不二人选。那么张苍由御史大夫升任丞相，空出来的御史大夫的缺，哎，该由谁来填补呢？文帝啊，心里有数，找河东郡郡守季布进京，准备呢任命季布担任御史大夫。季布其人，前文呢已经有过出场亮相，他曾经是楚国大侠，做了项羽麾下的战将，让刘邦啊吃尽了苦头。等项羽死后，刘邦以重金通缉季布，季布委曲求全，借大侠朱家和夏侯婴之力得到赦免。惠帝即位的时候，季布呢已经官至中郎将了。这个时候，季布正在河东郡郡守的任上，接到文帝的诏书，赶赴长安去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文帝面前说季布的坏话，说他呀性格刚猛，又有酗酒的毛病，不是个好相处的人。文帝动摇了，等季布到了长安，就安排他在宾馆里住下，并不接见。季布呢就这么住了一个多月，好容易等到了最新指示，却只是让他原路返回。如果以职场规范来看，季布只要发挥工具价值，把信送给加西亚也就是了，既不必也不该对上级的古怪做法提出质疑。再说了，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就当啊一次公费旅游好了。但季布是大侠出身，咽不下这口气，求见文帝，当面进言：我这个人毫无建树，只因为蒙受恩宠，主管河东郡，陛下无缘无故召我进京，这一定是有人欺骗陛下，说我多有本事，该被重用。现在我来都来了，陛下却把我晾着，最后什么事情都不安排就打发我回去，这一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说我的坏话了。陛下只因为有人说了我的好话就召见我，随即又只因为有人说了我的坏话就打发我走，我恐怕天下有识之士据此而看透陛下的深浅。季布这番话用到了很多委婉语，假如季布可以直抒胸臆的话，应该会这么说：你这个小皇帝根本就没有独立判断能力，只会自暴其短，让天下人耻笑。哎，就凭你这两把刷子，藏拙都来不及，就别出乖露丑了。这个意思，文帝显然呢领会到了。但事已至此，文帝还能怎么办呢？如果维持原方案，任命季布为御史大夫，岂不是更显得自己没主见了？文帝啊，憋了好半天，终于呢想出一句话来：这不就是因为我重视河东郡吗？这才召你过来。可见季布真是把文帝逼急了，说胡话了。如果文帝讲的这个理由当真成立的话，文帝至少也应当认真听取季布汇报河东郡的情况才对。无论如何，季布终归没能升任御史大夫，哎，就这么回到了河东郡，继续做郡守去了。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其实也有必要责怪一下季布。季布面见文帝说了这一番话，确实很解气，但这种当面沟通从来都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方即便知错了也找不到台阶可下。 但凡季布还有几分理智的话，他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把意见表达出来，给文帝啊留足余地，最后大概率上就会有双赢的结果。这一时期，文帝还想过将贾谊提拔到公卿级别，结果招致了元老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贾谊太年轻，才学到了一点皮毛，就惦记着独揽大权，惹是生非。平心而论，这些理由呢，不能说全无道理。毕竟贾谊先前提过一个改征朔一服色的一揽子方案，足以让文帝政权伤筋动骨。当时的主流观念里，年轻人血气方刚，没事都要找事，重要岗位还是得老成持重的人才行。而且贾谊才20多岁，如果位列九卿，这可是国家部长一级的高官啊，压了好多老人家一头，太不合适。这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情世故。就连我们仰慕的陶渊明之所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是因为不肯给上级行礼，而是因为受不了以自己一把年纪却要给年轻的上级官员行礼，哎，这才一狠心辞官不做了。汉朝以孝道治天下，孝道拓展到社会层面，就要以廉耻论尊卑。当然知人善任的话，才干当然重要，干部年轻化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贾谊也实在太年轻了。就这样，诋毁贾谊的人多了，文帝呢也就渐渐疏远了贾谊，终于把他派出朝廷做长沙王太傅去了。这一时期的长沙王是初代长沙王吴瑞的四世孙，也是世上仅存的一位异姓诸侯王。长沙国不但地处偏狭，而且在政治位置上比在地理版图上还要偏狭，所以在贾谊看来，受封长沙王太傅形同流放。这件事后来在历朝历代成为文化舆马，每一个自命怀才不遇的人都可以借贾谊之酒杯叫自己胸中快垒。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有认为文帝深谋远虑的，又认为贾谊咎由自取的。前者不妨以吕留良为代表，后者不妨以苏轼为代表。吕留良的看法是，文帝四年对于贾谊而言时机还不成熟，文帝呢先把贾谊雪藏起来，等老臣们再凋零一些之后，贾谊也正当年富力强，年轻人过分的锐气哎也消磨得差不多了，那才是重用贾谊的好时候。苏轼呢却认为贾谊咎由自取，说贾谊错就错在力气全用在文帝身上，太不在意和元老大臣们维系关系了。这孩子但凡是用用心，哎，跟大家呢把关系处好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大展宏图，为所欲为。但没办法，古之人有高士之才，必有夷俗之类。苏轼啊是很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他自己和贾谊一样少年成名，但和贾谊不一样的是，苏轼和元老重臣们的关系处得特别好。那么问题来了，苏轼的才干不在贾谊之下，又补齐了贾谊的短板，为什么命运依旧坎坷，比贾谊好的有限呢？这正是因为苏轼和元老重臣们的关系处得太好了，偏巧赶上了王安石变法，苏轼不用选边站就已经被看作改革反对派里的年轻新锐了。人生成败就是这么充满了偶然性。不过史料当中也有另外的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可以让以上议论都打到空处。东汉学者应绍著有一部《风俗通义》，记录了贾谊被逐出长安的另一个原因，说贾谊和文帝的男宠邓通同为太中大夫，但贾谊啊是凭本事上位的，邓通呢是凭着吮庸嗜智不择手段谄媚巴结上位的，所以贾谊既耻于和邓通同列，又十分厌恶邓通的嘴脸，接连在朝堂之上抨击邓通。而在文帝心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最爱的邓通这样受委屈呢？邓通其人被司马迁拿来和其他一些不要脸的花美男一同写进了《史记·宁姓列传》，标签很直白，宁姓直译过来就是受宠爱的坏蛋。古代帝王往往男女通吃，既好女色也好男色，汉朝从刘邦开始，即便是浑身散发着儒家光芒的惠帝都有男宠，男宠呢会陪皇帝同睡同起。文帝的男宠前门呢已经出现过一个，名叫赵谭，和袁盎有过节，但袁盎既有外援又有自己的奸猾本领， 反而呢摆了赵檀一道，但结果无非是做到了自保，并没有伤到赵檀分毫。除了赵檀之外，文帝呢还有两个男宠，北宫伯子和邓通。文帝曾经生了毒疮，邓通呢经常为文帝吸吮脓水，哎，这种实力付出确实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连太子都做不到。所以太子为这件事极其记恨邓通，登基之后啊就找茬呢把邓通弄死了。但不管再多的人因为这件事鄙视邓通，至少在文帝心里，邓通才是全天下最爱自己的人，对皇帝的倾情投入的爱才是皇帝最看重的品质。无论如何，贾谊就这么以怀才不遇、终而见其的悲苦之情远赴长沙去了。青年才俊很难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挫折，但朝廷里这些诋毁贾谊的位高权重的老臣们也开始经受不住挫折了。我们下一讲再谈。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三季。上一讲谈到青年才俊贾谊遭受到了老臣和宠臣们的一致诋毁，因此被文帝疏远，派他远赴长沙，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长沙王太傅。在诋毁贾谊的老臣当中，地位最高的就是灌婴和周勃两个。但灌婴呢已经在年初过世了，周勃也已经因为文帝的特别指示回到自己的封国生活去了。周勃受封绛侯，绛这个地方在今天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当时在河东郡境内。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查属县来到周勃的地界，周勃呢就总会担心这些人啊要对自己不利，所以见面的时候不但自己身披铠甲，还安排家人呢通通拿上武器。周勃如此惴惴不安的原因，《资治通鉴》的解释只有四个字：自谓恐诛。也就是说，周勃很害怕，怕文帝呢派人拿个罪名杀掉自己。但文帝何至于要杀周勃？周勃又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我们呢已经不得而知了。更为蹊跷的是，周勃就算有十足的理由去担心，但他至少应该知道，文帝如果真想对付自己，那绝不是自己披上了铠甲、家人拿上武器就应付得了的。而自己总是以这副怪异的姿态迎接郡守、郡尉的例行巡查，再没事也要生出事来。果不其然，有人呢上书揭发周勃有谋反意图，廷尉真的派人把周勃抓来下狱了。这时期的河东守和廷尉都是我们熟悉的人，河东守是季布，廷尉是张世之。按说以张世之的秉公执法风格，周勃只要是清白的大可以放宽心，但周勃呢原本就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这个特点放在平时是一个大大的优点，人们会说他敦厚木讷，哎，有长者之风，而一旦为着谋反罪的缘故受审，优点马上就变成缺点了。审理的时候，周勃一紧张就更说不出话了，办案人员不留情面，对周勃呢很不客气，如果案子真的这么审下去，真不知道能审出什么结果。幸而以周勃这样的老江湖，到底还晓得钱能通神的道理，重金打点之下，有办案人员在木牍的背面写下了以公主为证几个字，给周勃提示了一条活路。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的是文帝的女儿，由这位公主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史记还交代了一个细节，周勃以重金贿赂了文帝的舅舅伯昭，等到情况紧急的时候，伯昭呢找伯太后说情，伯太后也确实不相信周勃谋反，伯太后动了真怒，质问文帝说，周勃当初平定诸吕的时候，手里既有玉玺又有兵权，他不在那个时候造反，现在无权无势住在一个小县城里，反而要造反不成吗？文帝这时候已经看过了吉安报告，赶紧啊向伯太后谢罪，派使节赦免周勃，恢复周勃的爵位和实邑。周勃出狱之后发出了一句千古闻名的感慨，我曾经统帅百万大军，却不知道司法工作者的尊贵啊。所谓司法工作者，原话是 玉历。当时官和吏很多时候可以通用，所以吏并不像后世那样专指低级办事员。当然从组织架构上看，百万大军的统帅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可以受制于低级文官。如果被收押，甚至连看守所管理员都能压他一头，这样的制衡关系才能让皇帝放心。不然的话，军事统帅目空一切，文官集团没人收束得住他，麻烦呢可就大了。所以在历朝历代让文官集团整体性的压武官一头，有各种正式途径可以制约武官的权力，这才是政治常态。如果文化浸润工作做得到位，那么做将帅甚至会有自卑感，只盼着皇恩浩荡，自己能被平级调任为文职。司马光的时代就是这样。回顾案情，薄太后说得很在理，这一时期的周勃已经虎落平阳了，就算想造反也没有了造反的资本。但公主为什么一开始并不给周勃作证，竟然还需要玉历的提点呢？史记啊给出了线索，周胜之迎娶公主的时候还只是个6岁的孩子，而且两口子感情不和，所以真正不可解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周勃为什么要在郡守郡尉例行巡查的时候披甲执刃，如临大敌呢？这既没有用处，又平白受人以口实。答案呢已经不得而知了，但重要的是这件事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一是以公卿大臣之尊，一旦有了违法乱纪的嫌疑，该不该对簿公堂，任由玉历全权处置，这是一个严重影响政治生态的问题。很快贾谊就要出手提供解决方案了。二是周勃出狱之后的那句感慨，原话是吾长将百万军，然安知玉历之贵乎？这话呢，很容易引起后人的共鸣。这两个因素一叠加，后来飞将军李广不幸啊摊上了官司，耻于被玉历调查审问，索性呢自杀了事。《资治通鉴》后文记载有唐文宗时期的一桩大案，杨于清无辜被贬，李商隐为这件事写过一首诗，直接把“身知玉历贵”这句话呀写进诗里。还有如何大丞相翻作痴行徒的话，那周勃入狱的典故影射受杨于清案连累被贬的宰相李宗闵。周勃案结束之后，本年度还有最后一桩大事，兴建故城庙。这是西汉皇帝的特殊癖好，生前呢就给自己修建宗庙，而且各立各的庙，每座庙呢都有自己的名字。文帝给自己立的庙叫故城庙，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学者们各有解释，最靠谱的大约是应绍的解释，说这座庙啊规模很小，好像是故望而成，一眨眼啊就修好了。佛前的注释里给出了故城庙的方位，说它在长安城南。其实城南城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城里城外。原先宗庙一概建在城里，文帝呢有了创新，将宗庙建在了城外。早在周代有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政治大事无非是祭祀和打仗两类。祭祀制度做得越好，政权的凝聚力也就越强，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也就越稳定。而在各种祭祀活动里，宗庙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当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者越是钻研古代庙制，就越是看不惯西汉一朝的立庙方式。所以到了汉元帝时代，依据儒家经典改革宗庙制度就被认认真真的提上日程了，折磨了西汉社会好几十年。清代学者万思同对西汉庙制有一句很严厉的总结，宗庙之制西汉最为不精。所谓不精，意思是背离经典，离经叛道。万思同甚至还说，在庙制问题上，就连秦始皇做的都比西汉皇帝好。西汉不但古礼尽亡，而且清点一下的话，足足有12桩非礼的安排。我们拿万思同开列的12宗罪来套一下文帝的做故城庙。庙没建在宫寝左边，犯了一宗；没建在宫城之内，又犯了一宗。文帝生前给自己立庙，又犯了一宗。不过万思同心里奉为理想模型的所谓古制，相当程度上都来自一代代儒家学者的重叠想象。退一步说， 即便真的可以再现周代宗庙制度的全貌，也未必适合汉朝全新的社会格局了。不过万梓同至少很模糊地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西周及其以前都城布局都是以宗庙为中心的，宫殿是从属于宗庙的。这背后的道理非常的容易理解，既然祭祀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统治者的统治权是从主祭权派生来的，那么祭祀的场所自然呢就会处在最核心的位置。随着统治者世俗权威的提升，宫殿和宗庙的主从关系才颠倒了过来。按说就算关系颠倒过来，文帝呢也大可以效法高帝和惠帝，将宗庙建在长安城内。结果汉书五行志抓住了这件事，说他不正。文帝到底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我们呢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他至少有一个很现实的功能意义，那就是更有亲民性，每当举办祭祀的时候，连城外的百姓都很方便观摩。事实上如果真如万梓同所说，宗庙一概建在宫城之内的话，祭祀活动势必就变成了皇家的私人典礼。所以从刘邦时代就把宗庙祭祀活动公众化了，刘邦庙和太上皇庙都坐落在长乐宫外，后来的惠帝庙在未央宫外，和刘邦庙仅仅一街之隔。那么可想而知，每一次祭祀典礼都在向长安城里的各色人等默默唤醒着认同意识。哎，那外地人感受不到怎么办呢？没关系，各个郡国也在建庙，每一座庙都是一个公共礼仪的核心，对帝国的各个角落施加着精神控制力，塑造着普罗大众对皇权和国家的认同。文帝前四年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再见。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
你好，欢迎来到雄毅讲透资治通鉴第三季。这一讲我们进入文帝前五年，头一件事是春二月发生地震，这只是例行记载，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下四月，汉政府铸造四铢钱，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之所以会有这种金融改革，资治通鉴简要交代了原委，说当年秦政府铸造半两钱，刘邦啊嫌它太重不便携带，于是改铸夹钱，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物价飞涨，一石米卖到了10000钱，可见金融改革刻不容缓。以上交代的这段前因前文呢已经交代过了。所谓刘邦嫌秦半两钱太重不便携带，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意味着半两钱是最小的货币单位，一枚半两钱相当于今天的一枚一分钱硬币，但时代巨变，物价低得不像话。打个比方，原本一分钱可以买一个西瓜，现在一分钱可以买5个西瓜，但5个西瓜太多了，一个人呢吃不掉，想买一个西瓜的话又没办法找钱，这么一来这笔买卖就很难做得成。那么为了便于买卖，社会上呢急需面额更低的货币，政府呢因此就有必要发行一种面值1厘钱的硬币，那这样的话2厘钱可以买一个西瓜，哎，买卖双方呢皆大欢喜。但是秦末汉初明明是战乱平人，民生凋敝的年景，物资匮乏，万物涨价才是常态，怎么可能币重而物轻呢？所以所谓刘邦嫌秦半两钱太重不便携带的说法，有可能只是汉书用到的委婉语，司马光呢照抄下来。事实上当时天下大乱，大概率上只是民间胡乱铸钱，政府呢进无可进，索性啊破罐子破摔，承认既成事实罢了。铜钱以重量作为名称，意味着铜钱的价值基本等同于铜的价值，一种铜钱流通久了就会名不副实，越来越轻，花钱的人呢都想把铜钱按照面值花出去，收钱的人呢当然也不傻，发现了铜钱的重量低于面值，自然呢就会提高商品的售价。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从刘邦时代推行货币改革，调整铸币标准，又是8铢钱又是5铢钱，时而准许民间铸币，时而呢又严令禁止，政策翻来覆去，始终啊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虽然摸过了这么多的石头，却连对面的河岸在哪儿都没有看到。唯一有准成的就是铜钱不论怎么减重，面值呢始终保持在半两。秦制一两合24铢，那么秦制半两钱的标准重量就是12铢。先前汉政府颁发8铢钱的铸币规范，半两面额实重8铢。如今文帝给官方标准减半，正式发行4铢钱了，但钱币的面值还是半两。如果市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钱币的名不符实倒也不是多大的麻烦，大家呢尽可以无视面值，只是把铜钱呢当成铜本身，称量重量来达成交易，劣币并不会驱逐良币。但是帝制国家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面值和货值的背离会给当权者以太大的操作空间，经济秩序就乱套了。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留名史册的就是贾谊和贾山，为着金融问题大发议论，核心议题是政府必须垄断铸币权。这样一种议题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纯属天经地义，反而无法理解民间自由铸币竟然会被政府鼓励。其实在经济史上，铸币权的归属问题长久以来争议未决，即便在现代经济学里，奥地利学派主张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下，任何人都可以发行货币，市场自然可以汰杀存金，完全不劳政府干涉。在政治学领域，诺齐克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但凡政府能不管的就不该去管。政府只要把国家当成一个居民小区，尽物业公司的责任，服务业主即可。物业公司呢，既不必也不该对业主的经济收入问题横插一脚。但是无论自由主义也好，最低限度的政府也好，尽管逻辑上自洽且美好，但终归是反人性的。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天然需要等级秩序，天然渴望服从权威，所以反而是古代社会里那些践踏平等观念的意识形态才特别具有可行性。对于文帝颁行的货币政策，贾谊上书反对。这篇奏书出处是《汉书·识货志》，后来被加了一个标题叫《见奉明思著书》。货币史专家彭庆威先生对他有一句极高的评价，说贾谊这篇519字的《见放明思著书》可以说是中国，也许是全世界最早的一篇关于货币问题的专文。这以前的学者对于货币问题只发表过一些片段的言论。《见放明思著书》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应当以重农作为基本国策，促进农业生产，增进粮食储备，这才是基本国策。如果放任民间铸币，那么铸币的利润率高于务农，本该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自然呢会被吸引到铸币领域，荒废了农业生产。而在铸币领域里，要想利益最大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掺杂铁和铅之类的廉价金属。那么问题来了，政府明令禁止铸币，一旦掺杂铁铅，就会处以情面之刑，在脸上刺字。但如果遵纪守法，不掺杂铁铅的话，铸币就会无利可图。于是在利益的诱导之下，这样的政策会驱使无数百姓加入违法乱纪的行列，禁令根本就遏制不住这种逐利的冲动。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贾谊这篇奏书为格雷欣法则提供了一条例证。所谓格雷欣法则，根据大辞海的定义，亦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货币流通中一种货币排挤掉另一种货币的现象。该法则认为，在铸币时代，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所谓良币，必然被收藏、融化或输出而退出流通，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格雷欣法则受到过一种很严厉的批判，认为从情理上看，买家虽然很有优先使用劣币的意愿，但卖家也不傻，断然的不会接受。而从事实上看，这条法则从来找不到事实支持。但是贾谊的这份奏书给出了事实支持。贾谊指出，当时民间用钱各有各的用法，有用轻钱的，富足面值之后还得追加若干铜钱；有用重钱的，不敢按照商品面值支付。如果法钱，也就是法定标准货币，不能一统江湖的话，各级官吏呢就会左右为难了。强行统一的话，根本就管不住， 放任不管的话，市场就一片混乱。贾谊奏书的内容在贾谊新书里边有不同的版本，内容分成了同步和注前两篇。在注前里边，贾谊讲到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农民纷纷撂荒了土地，转而呢开采铜矿，冶炼铜钱去了，造成了奸钱日繁，政钱日亡，奸钱驱逐了政钱，这正是劣币驱逐了良币的现象。针对这种困局，贾谊认为放任自由不可以，而严刑峻法不但不管用，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因为法律越严，私自铸造劣质铜钱的获利空间就越大。哎，要想解决问题，就要找出祸根。那祸根在哪儿呢？就在于铜矿遍布天下，私人铸钱实在太容易了，那么解决方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各地铜矿和铸币权全部由政府垄断。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由政府发行货币，所以很容易理解贾谊的建议，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而在当时，文帝置之不用，维持原案。哎，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首先就出在无论文帝怎么理解货币问题，至少在他而言，贾谊的建议太缺乏可行性了。如果可以退回秦始皇时代，那么秦始皇一声令下推行贾谊的铜矿和铸币权垄断计划，倒还有可能取得成效。而在文帝时代，就算硬推这项计划，大概率上也只能推行到汉政府的直辖郡县，而很难推行到各个诸侯王国。一旦硬来，皇权和诸侯王的矛盾就会激化，而如果只在直辖郡县内推行的话，政钱注定会流入各个诸侯王国，奸钱注定会从各个诸侯王国流入汉政府的直辖郡县，更何况各地还存在着许多撤侯的事宜。也就是说，无论贾谊的意见是好是坏，仅就可行性而言，必须满足一个前置条件，那就是汉政府要有不亚于秦始皇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确实是西汉各位皇帝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却不是文帝时代就有的政治条件。贾谊的意见虽然没有被文帝采纳，但确实闪耀着真知灼见。那么贾山的意见又会从哪方面进行论证呢？哎，我们下一讲再谈。
微信 OUCHSTYLE 提醒您，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学习使用，请勿传播。